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2020年将因新冠疫情的世界大流行呢载入史册。这场世界性大瘟疫最早发生在中国武汉，最初呢就连中共官媒也毫不讳言，体制性隐瞒错失控制疫情的最好时机，导致武汉陷落湖北荼毒。中国政府随即采取了最严厉的行政手段，实行武汉封城，多地封闭式管理。控制住疫情之后，中共开始修改疫情叙事，否认武汉疫情源头，并借疫情迅速扩散到这个欧美之际呢，把自己打扮成疫情大考的模范生，向世界各地输出中国模式，与西方国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那么中国究竟是不是疫情的源头？中国的抗疫情模式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行不通？北京修改疫情叙事背后有什么隐情？会不会成功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年终回顾，新冠大流行，中国决策一言难尽。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金涛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大家好。
我们知道中国呢无疑是最早爆发大规模疫情的这样一个国家，同时呢它也是最早最彻底控制了疫情的国家之一。那么这种情况就让中国当局有了勇气来修改疫情这个疫情的叙事。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否认疫情源头是中共官员和媒体始终不遗余力的一个努力。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有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我首先来请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武汉究竟是不是这个疫情全球新冠大流行疫情的这个源头呢？
严格说来，新冠疫情首先在哪里发生和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里，这是两个问题。就像2003年的 SARS 事件， SARS 疫情首先发生于广东，但 SARS 病毒呢它是来自云南的蝙蝠。那么现在连钟南山也承认中国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但是新冠病毒是来自什么地方呢？现在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也是来自蝙蝠，是来自云南的蝙蝠或者浙江的蝙蝠，因为武汉当地没有这种蝙蝠。那么从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几百个样本来看，所有的动物样本都没有发现病毒，只是在环境样本中发现有病毒，包括在什么门把手啊、砧板上啊，还有下水道发现有病毒。所以中国疾控中心的高夫就说，海鲜市场本身可能都是受害者，在它之前就已经病毒就已经存在了啊。另外呢，中国官媒也说过，在首批确诊病例中有三分之一，包括第一例，和海鲜市场是没有关系的。按理说，以中国打造的世界一流的那种大数据监控系统，中国政府很容易查出那些和海鲜市场没有关系的那些病例在那段时间他们的行踪，然后你顺藤摸瓜找出他们行踪的一些交集点，这样子你就可以发现他们是怎么被感染的，这样就可以找出病毒的源头。可是直到今天，那么中国方面都没有在这方面给出任何线索。你要说他们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肯定不可能啊。那很可能呢是他们掌握了很多线索，很多线就是秘而不宣。那这次世卫组织要去调查，但是呢你看那说得很清楚，这次调查的关键部分也就是关于首批确诊者和华南海鲜市场这两个问题必须由中国科学家来进行。那你可以想见这两个问题肯定就查不出来了。再有就是所谓武汉病毒所泄露的问题，因为武汉病毒所的实证里就说他把武汉新冠病人的病毒样本和武汉病毒所储存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做过比较，发现呢没有一个匹配，就证明呢这个新冠病毒不是从他们实验室泄露的。可是这只是他个人的一面之词，因为没有别人没有外人去调查因此就没能确认。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呢，第一 新冠疫情首发于中国，这个不是武汉不成问题。新冠这个新冠病毒也是来自中国，它不一定来自武汉。问题是现在要确切的找出新冠病毒的它的源头，那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掩盖、这个封锁这些做法，不能不使人感到它是做贼心虚。
好的，那么大约呢，从这个今年四五月份中国初步控制了境内的这个疫情之后，我们看到中共当局便开始这个激烈的否认啊，中国是疫情源头的这样一个国际共识。其惯用说法就是中国最早发生了疫情，但不等于呢病毒的源头就是中国，并因此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近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叫中国兜售虚假信息推动新冠病毒海外起源论的这样一篇长篇报道，系统披露了这个中共甩锅栽赃的这个种种细节。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西方对这个新冠疫情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个疫情的真正源头在哪里呢？
其实疫情真正源头，刚才胡先生已经做了分析，就是在中国武汉。因为不管你说疫情最早在哪儿呢，在既然是中国武汉首先大规模出现了社区流行，那就肯定是在这地方开始的。病毒哪来不重要，重要的是疫情在哪儿爆发，是在中国武汉爆发呢？那么之所以中国和西方有不同叙事，就是西方就是想就自然而然的实事求是的看在哪儿爆发，这里就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但是呢，中国不能承认它，是因为这个疫情最早爆发的爆发之前有个控制窗口期，中国的政府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没有在这个窗口期控制疫情，导致了疫情在社区流行和泛滥，然后又在全球泛滥的时候，他们又反对全球对中国的来的人呢进行这个禁止入境，这样的话使得疫情在全球泛滥。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制造出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想说中国的这个没有控制疫情以及在世界传播疫情呢，其实不是导致疫情在其他国家责任，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嗯，那么中共官媒我们看到呢，它有关疫情源头的这个争议的这个缘起啊，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归咎于西方对中国的这个指责。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呢，前一阶段这个欧美广泛的这个追责诉讼就强烈刺激了中共啊，就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言，这个锅我们不背也背不起。我来请教胡先生，责任或者说代价当然是很重大，那么责任代价重大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来甩锅栽赃，中共的做法会不会让天下信服？
中共的做法当然不能让天下信服。他甩锅栽赃的策略就是强调新冠疫情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像王毅外长就这么讲的嘛，说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了很多报道显示这种病毒出现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而且还可能早于中国。那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外国发生的疫情不是从我们中国传出去的，是你们那儿独立发生的啊，因此你不能怪我们。那我们这儿的疫情呢，倒很可能是从你们那儿传来的，他就这个意思啊。他当然歪曲断章取义，引用一些这个外国的报道。所以现在害的那个德国科学家凯库勒博士不得不出来亲自出来辟谣，然后说强调新冠病毒就是最早就是出现在中国。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我们从道理上也讲的，也可以想象到的。你要说在美国或者在意大利早就出现新冠病毒了那么按照这个常理推断那么在那里就应该发生这个就该有疫情的爆发。就像石正丽讲过，当年 SARS 疫情爆发的时候，因为大家不知道 SARS 是 SARS， 所以在治病的时候呢对病人的隔离做得不到位，医护人员的自身防护也不到位，结果到头来首先是在医院爆发了，这个最初的聚集性爆发就出现在医院里头，结果医护人员出现了大规模的感染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在美国、在意大利或者在别国什么地方，早就有了新冠疫情，有了新冠病毒，有了新冠疫情，而当时的人呢不知道这是新冠病毒，所以把它当成一般的流感，当成一般的肺炎去治了，那么必然他们那里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医护人员被感染，那么医护人员他们当然就会警觉，他们就会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此他们也会很早的，至少就像中国医生一样，很早的就发现，哦，这是一种新冠肺炎。那但是我们回头看过去那段报道呢，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医护人员被感染这件事情。那由此可见呢，在此前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出现所谓新冠肺炎的这种爆发，因此他这个你这个锅呢是根本就甩不掉的。
那么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这个追责的这样一个呼声，就直接导致了中共的战狼外交，出现了外交官员以及呢中国官媒与外国舆论对骂的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我来请教王博士，在这个新冠大流行的这个问题上，中国是不是欠世界一声对不起？为什么道歉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中共来说就这么难呢？
其实我觉得不简单是一个对不起的问题，实际上中共或者习近平当对全世界人民谢罪。那么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就是本来这个疫情流行啊，在哪儿爆发，这个是个不以人的意志啊为转移的，就是这个病啊在哪儿都可能，在世界各地都有过，比如猪流感也曾经在墨西哥后来在美国爆发。但是这个专家本来世界各国都看的是很自然的，谁也不希望有病。问题是中国呢在早期没有隐瞒，在早期没有报道，那么加以隐瞒导致了疫情流行。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如果是失误的话，你对世界说声对不起，这事就过去了。2003年 SARS 的时候，胡锦涛就是对世界说了声对不起，也就过去了。那么我讲这个就是想说明，其实是因为习近平的独裁，使得中国本来在 SARS 以后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套系统，而且实际上据我所知，在去年11月就已经在武汉的同济医院发现了这个病情，只是没有确定是什么样的病毒，但是确定这种新的病。但是中国当时习近平为了自己的这种伪光正的形象，为了自己2020年的这个春节要营造一个节日气氛，不许大家去控制疫情，而说要保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样的话才错失。那么如果假如追究这个责任的呢，他又跟胡锦涛不一样，又跟古代皇帝不一样。古代皇帝是真龙天子，可以犯错误，而胡锦涛呢他是个集体领导，他错了之后呢他找两个官员去替罪，之后他替共产党说成道歉，那么直接就放了。但是习近平是个人压下了，所以一旦他要认错，就意味着他要被追究责任，要下台。他不光是个对世界人民，而且他对共产党里对中国人民他也没有办法交代，所以他就破罐破摔，霸王硬上弓，否认自己这是病情的起源地，而且他拒绝谢罪和道歉，还要把这个病情的起源搞得混乱不堪。
那么王博士刚才说的这一番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揭示了这个中共修改疫情叙事背后的这样一个隐情。我们看到中共修改疫情叙事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是摇身一变，从体制性的隐瞒疫情，导致疫情扩散到这个全世界。这个罪魁祸首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疫情大考中最早控制住疫情的优等生。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抄作业论呐、什么中国体制优越论呐、强大的执行能力论呐等说就应运而生，不一而足。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中共的这些论调？中共集权体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方面的效率，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比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优越呢？
中共修改疫情叙事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大体上说呢，它的修改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夸耀它有能力采取极其严厉的隔离措施，因此呢，就是能够比较早的控制住疫情，然后嘲笑你西方人，你连抄作业都抄不好啊。但其实要说抄作业，那还不知道谁抄谁。你看这个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那本《规训与惩戒》这本名著里头就引用了17世纪末法国政府颁布的一个命令， 那就告诉大家，如果出现瘟疫，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那里头写的很明确，首先就是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和郊区，严禁任何人离开城市，违者处死。另外在规定你民众不能出来的时候，所有人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另外每个街、每个街道、每个区域都有专人负责，严密监视。如果你没有好履行你的监视职责，违者处死等等，就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啊。那么显然，你300年后的法国，今天的法国，他要采取这么野蛮、这么粗暴、这么严厉的措施，他根本就做不到了，对不对？他这是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最重要的方面，中国改写疫情叙事，他就是隐瞒了这个初期的这个体制性的隐瞒疫情。这点刚才王军涛就像王军涛先生谈的问题一样，这个才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正是因为初期，正恰恰是中共这种体制，而且尤其是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才使得一个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新冠疫情，终于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灾难啊。那么这个后来中国方面有很多辩解了，就是说新冠疫情是个新的病，人类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那得得到一定的认识之后才能够采取措施啊。那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当年 SARS 就是吃了这个亏，当 SARS 出现的时候，人们开头不了解它的性质，所以就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等你采取措施的时候呢，已经泛滥成灾了。那么当时中国就吸取 SARS 的经验教训，就建立起了非常庞大的而且非常全面的很广泛的一套系统啊。那么这个系统说得很清楚，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是监测的重中之重，一旦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不需要了解清楚它到底怎么回事，就必须预警，必须采取行动。你拿香港就是个例子，香港它无非就是看到你人民日报那个报道，去年12月31号的报道说中国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类似 SARS， 那第二天他们就采取行动，在1月4号就宣布整个香港就启动了他们的严重级别响应。那香港的港府发言人说得很清楚，说现在我们并不清楚这个病毒是不是具有有效的人传人的能力，我们真是不知道，但是它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行动。那么这个道理中共专家们当然是懂的了，所以中共的专家们当时也很早就提出了应该采取这个启动紧急效应，可是就是习近平定义尊把这个压下来了，一压就是20多天，所以结果导致了我们后来看到的一切。所以要说这个体制问题恰恰是相反，正是因为中共这种集权体制，尤其是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才使得这个大灾难得以发生，并且造成这么大的危害。
好的，那么就有人呢，这个举例，比如说啊，就像一条街上的一座房子失火了，然后点燃了整条街，后来呢，引起火灾的这座房子的这个主人，他最先扑灭了大火，然后呢，像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这个街坊邻居就大谈自己如何有灭火经验啊，吹嘘自己如何了不起，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这个邻居们的反感。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啊，为什么这个西方自由世界抄不了中国的作业，是他们看不懂不愿意抄，还是因为体制国情所限他们做不到那一点？
实际上我觉得在西方的认为啊，一旦这个大流行病进入社区一级的传染的时候呢，做到清零这个后果代价是非常大的。这个代价后果呢，是它的制度文化还有就一些会带来一些次生性的灾难。就是比如像在中国吧，我们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中国政府这样强制性的清零，那刚才胡斌先生讲了，法国有过比这更严厉措施，为什么现在不做了呢？就说明现在做这个事情可能带来的后果可能比你让这个病情控制中间不做清零，只是控制病情带来的后果更严重。所以我觉得西方也是在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选择了一个就是控制疫情传播速度，让社区的这个医疗设施能够去进行应对，然后等待疫苗和治疗方案的出来，用这样方式，而且特别对高危人群进行隔离就可以了。事实也证明呢，当然不是西方，不是所有国家采取一个模式，像有的国家采取呢进行广泛的检测，然后就对一些这个病 感染的人进行隔离，其他人进行正常上班，比如南韩都没有进行这个叫没有停工停产，还保证着日常的秩序，只是紧紧盯着。我觉得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都用一个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权衡这个各种病的这种利弊，各种方案的利弊，而不像中国政府呢，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政府更多的动作是夸张性的搞了一个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而不是真的想去治疫和控制病情。
那么西方国家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他企图利用这个新冠大流行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啊，把美中贸易战以来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销声匿迹的所谓中国模式啊、中国方案呢，以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形式继续来向全球推广。我来请教胡先生，今年呢是西方这个中西方关系啊，我这样说，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全面恶化的一年。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外交呢在西方世界接连碰壁，陷入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可以说空前未有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就有观察人士说呢，这个新冠大流行和中共疫情外交在其中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今年中国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是全面的恶化，而在其中呢新冠疫情这件事儿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想它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关系的恶化，因为它不能不使得美国和西方的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更加反感。那习近平现在也吹嘘嘛，就是世界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一演变进程。那么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对整个新冠疫情流行这件事情要正本清源，给出他一个正确的疫情的叙事。因为在这里到头来整个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采用哪一种叙事，哪一种叙事能够站得上，能够得到上风，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同。而中共正是试图通过修改疫情叙事来所谓变被动为主动，来强化他在这个国际社会中的这个地位，也加强从而强化他在中国国内那种专制统治。对这点我们必须要这个充分的注意，要给出我们一种更符合实际的更有利的一种疫情叙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呢，这边有一个智库叫詹姆斯敦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疫情文宣战与世界渐行渐远》的这样一个报告，指出说尽管中共在疫情问题上与世界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但是它的宣传机器呢却利用目前中国和欧美在疫情方面的一个巨大反差，在国内营造出这个浓厚的民族主义狂热和爱国主义激情。我来请教王博士，这篇文章这篇报告认为呢，说无论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共体制有多大的反感和抵制，习近平呢他却在国内捞足了这个政治资本，他为共产政权变坏事为好事做了很多工作。那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大概我认为是不靠谱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家呀，由于统治者用独裁和专制方式控制信息来源，打压异议人士，使得呢中国的老百姓啊，多数老百姓确实一直生活在欺骗中，有没有疫情都是这样，比如救灾呀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包括甚至像王大命这些事情，都是灾难都可以变成是一个共产党的成果，他要宣传汶川救灾不也是吗？这个灾难变成了一个对共产党变成了好事，就是丧事办成喜事，然后海外呢就变成本来这个灾星变成救星。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中国那些有独立思考的人空前的对习近平和对共产党产生怀疑。我们不说吧，比如许章润教授，许章润教授本来在澳洲学成回到中国是想发展中国一套宪政体系，当时在胡锦涛时期甚至采访的时候他就呼之欲出的说要让中国有中国国情的， 但是在这次致意中呢，坚决的反对习近平和共产党。我再说任志强先生、蔡霞教授，他们都是在这场疫情中开始跟共产党决裂，而且蔡霞先生也是，蔡霞女士也讲了，她不是个别人呢，实际上这是很普遍的反对习近平的独裁，通过这场病疫呢开始觉醒，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过程，普遍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呢，詹姆斯的这个报告呢，因为美国有一个民主传统，喜欢看普通老百姓，你要看专制集权国家普通老百姓，永远是浑浑噩噩，你不知道这个国家变革的希，看不到变革的希望。你要看那些有独立思考的人，这些曾经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的人，对共产党做改革或者行善政抱有幻想的人，他们现在通过这场疫情都觉醒了，开始和共产党决裂。再说一个例子，比如在这一次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美国总统大选本来离中国很远，但是中国的各界有独立思考都深深卷进到这里，他们只要说你说你通共，那么中国人民那些中国里有独立思考人马上就恨你入骨，对现在美国大选中的某些人他们产生很深的误解，就是因为只要有人说通中国共产党，而且只要你说你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马上大家对你非常拥护，你说什么大家都相信。这也是说明在这场疫情之后，中国有独立思考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专业、这些企业家，他们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思想上、感情上已经跟这个制度决裂。
那么2020年我们看到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大流行呢，是一个改变这个全世界政治经济实力和秩序的一个大事件。这个其中呢，这个中国自始至终我们看到是处于这个风暴的中心。那么中共修改疫情叙事在中国国内和这个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效应。我们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我们想请两位专家呢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啊，中共修改疫情叙事，您觉得它成功了吗？它会不会成功呢？首先，胡先生，
还在进行过程之中啊，我认为它不会成功，但是这需要我们各方面人士在这个做不懈的努力。
王博士，您看呢？
我觉得这个历史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它有时间、有事实，比如疫情发生在爆发在武汉，并没有去这个控制这个疫情导致疫情失控，而这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反复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这些呢都表明中国政府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真的篡改疫情的。他的这种做法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胡先生所说的，只能导致世界更加反感，只能导致这个世界本来呢是要你认个错，就现在要追究你的罪责，那么只能导致这个世界呢对你这个制度不仅在质疑方面，在这场疫情中对你不信任，而且对你所有事情都不信任。你可以看这场疫情之后，美国的参众两院、朝野，还美国的朝野两党，还有美国的社会各界几乎达成一个共识，和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不能世界。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讨论呢由于时间关系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讨论啊，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